愿神祝福一切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刚刚读了几节经文，是出自于马可福音，分别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在中间呢，我们看见一段对话，就是耶稣的门徒对耶稣有一个请求，于是耶稣有一个回应。而在回应的当中，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子，或者在其他的译本就是说在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子。也就是说，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刚刚所讲的，你们刚刚所要求的，以及你自己所有出来的表现，我要告诉你们是什么，然后呢，你们不可以这样子。于是我们在看见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思考。好，耶稣你说不要这样，那所谓的这样是哪样嘛？那你不然又要我们怎样？那另外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子，那你们是谁？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是属于那个你们的话，诶，那这句话是否也是对我们讲，我们必须也要了解，我们不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了解耶稣之所以讲这句话，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用几个比较粗浅的几句白话文来讲，到底刚刚门徒在问耶稣什么事情。在马太福音，大家可以看到耶稣其中呢有两个门徒，这个两个门徒分别是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他们是约翰跟雅各。那这一天呢，他们把他自己的妈妈带到老师面前了，他们说，夫子啊，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现在这一群人呢正浩浩的荡荡的要去耶路撒冷，那个是以前我们以色列国的首都，如今是被罗马帝国是占领。我深信我们这次去，你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说你要带领我们犹太人从以色列再一次复国，再次宣布独立了，那个时候就是荣耀的时候了。我们也想你是带领我们的人，所以呢你做皇帝，不过我们有一件事情呢，请你看见我们兄弟俩忠心的跟从你的这三年多的份上呢，请你让我们做你的左右丞相。你是皇帝，我们做丞相，你是总统，我们一个做副总统，一个做国务卿，请你一定要答应我。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回答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来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理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耶稣在跟这两个门徒说，你们所做的事，所想的，所说的话，乃是依照地上国度的思维那样子去思考，但是你们并不属于世界上的国度，各国都是这样治理，但是你们不是，你们乃是属于神国的人，你们不可以这样子。那所谓世界上的思维，世界上国度这些领袖他们的做法，跟神国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属于神国的人，我们就不应该进取向上吗？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抓紧机会，能够跟耶稣一统万邦吗？人往高处爬，有错了吗？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也是属于神国的话，我们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难道基督徒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够不跟着世界的法则去做吗？我们不跟着世界的法则，我们就被淘汰了。如果不照着这世界的思维和游戏规则，我们要怎么生存呢？我们怎么又活得精彩呢？于是我们必须要回到经文当中去了解耶稣讲所谓的世界的法则到底是指什么，它其中的特征和影响力到底是什么。在这里耶稣清楚地点出了几个世界法则的原则，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说各国都有被尊的元首来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理他们。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的团体里面，我们的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是有限的。因为它有限，于是谁能拔得头筹，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就有权掌控，能够得到人的尊荣。因为我在这个地位，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满足我们人的一种掌控权，可以满足我们的一种欲望。中文有一句话，他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我情愿能够在一个小的地方我能够掌控，我就有了这个权利，我能受到人的尊敬，这是我们人所追求的。我们也看见门徒的举止就反映出他们对这个领导地位的一种渴慕，而且在这种地位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身体上的这个需求、欲望、权力还有物质上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这也是我们所有尤其我们西民是也是梦寐以求的。在座也许有一些如果年纪大的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知道那种穷困的情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我们都属于一种贫困物质贫乏的一种情况，而且在国际地位也非常的低。于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竞争，能够到一个出人头地的一个地位。同样的，门徒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今天我们看见西比泰他的儿子，也就是雅各跟约翰，带了他们的母亲，在这边说是母亲带了他们儿子，但是我相信是儿子跟妈妈说，妈妈你带我们去。所以妈妈带着两个儿子来到耶稣面前，然后求耶稣下令。他们知道一个权力、一个权威能够有多少掌控权，这也是他们羡慕的。他们希望耶稣能够下令，然后这个妈妈说，求你让我的儿子在当你的得荣耀在你的国里的时候，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他们希望他们的儿子是在一之下万人之上，在这个世上为首的就是让你能够有权柄让人听你的使唤，有多少人听命于你为你效命，你的地位就有多高。在多少人之上势力越大，你就越能随心所欲，越有主导权。地位决定于多少人在你底下，你竞争的对手被你压下去，你的地位就有多高。你的影响力是取决于你能够对多少人发号施令。地位能有多高，你就有多伟大。这是世界的价值观，也是非常吸引我们的。这种统领的位置到底是少数的，因为资源跟权力就是这么多。因此我们都有一种进取心，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权利。因此在这种文化当中以及氛围当中， 我们就经常要去竞争，我们要希望能得到这样的机会。许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不同的手段要得到。在这一种团体当中，我们就开始有点忌讳别人比我们好，别人机会比我们多。那这一种权力的奋斗已经在人与人当中、家庭里面、学校当中、经济体系、团体和团体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表露无遗。今天我们看见中美贸易战争以及整个国际的情势，我们都在争取所谓的市场占有率或者国际影响力。我们就希望我们这个团体或者我们这个人能达到某种地位，能够掌控。我们觉得一个人的价值在于我在多少人之上。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都很了解，如果你的孩子回家说，妈妈，我今天考了60分，你会非常的紧张，下一句就问，那班上其他人考得怎么样？哦，结果他们平均的40分，哦，你马上很高兴，乖孩子，做得好。哦，如果今天孩子考了95分，诶，其他人怎么样？诶，其他人都满分，就是我一个人95分，你发现，哎呀，这样不对劲。多少时候我们已经在这种文化跟氛围里面，就是说我就算不能争先，我也恐后。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种思维至少带给这两个门徒以及其他10个门徒4大伤害。第一个伤害是什么呢？这两个门徒跑到耶稣面前说，耶稣啊，等你得国的时候，就是得到这个国家，等你掌权以后呢，我们希望做你的宰相。也就是说，他们搞不清楚耶稣所讲的神的国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跟随耶稣多久了呢？他们已经跟随耶稣3年多了。他们的思维是说，耶稣啊，我看你将来是个有以色列国的领袖，我们现在跟着你，我在盘算有什么东西对我好。耶稣花了3年的时间教导他们什么是神的国，已经讲了许许多的字，我的国不是在这个地上，但是他们听不懂。原来当我们自己心里有一个盘算的时候，希望自己在某一方面得利益的时候，我们来到真理里面，我们是听不清楚的。如果大家记得，当耶稣在审判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一个巡抚就问他说，你到底是谁？然后又说，你什么是真理？耶稣说真理，耶稣说你要知道是真理。那巡抚说，什么是真理？实际上真理就是耶稣，他就在巡抚面前，但是巡抚看不见。这是对我们一个多大的警惕。我们实际上圣经在我面前，讲台我们经常听讲台释放的信息，我们也遇上了主日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真理，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盘算，在想我今天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在某一种地位不受亏损，我今天应该在要怎么样我才能出人头地，我今天可以从圣经当中得到什么东西，就对我帮助，对我事业有帮助，让我在家族里面能够显耀。这两个门徒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到耶稣面前，跟了3年也没有用。我也想到多少时候我来到教会里面听讲道，我心里在想一回事，等到讲道完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原来我自己的思维霸占了我，以至于我会曲解我听到的东西，因为 我在挑我自己想听的，因为我希望我听的这个东西能够帮助我个人能够壮大。于是我来到这边，一面听一面做白日梦，我的脑筋被霸占了，我听不见国度的信息。这两个门徒以及十个门徒，他们完全不懂耶稣在讲什么叫做他的国度要来了，也完全听不懂十字架沉重与属灵的信息。因为来到这边，我们在想属我们自己肉体让我们可以骄傲的事情，以至于因着我的自我中心，我没办法好好的客观的知道什么是真理。第二件事情，他们所遇到的灾害就是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到。在这节经文，当耶稣面对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他们找他妈妈来找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刻呢？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看见，就在之前的一节在讲什么，在什么时候他们带他们的妈妈，或者他们的妈妈带他们两个儿子去见耶稣呢？耶稣到底那个时候说了什么话呢？这边说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在那一个时候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在路上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他们很清楚，这些门徒知道人子应该是谁，人子就是指耶稣他基督他自己，他说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经学家和合本翻作文士，他说我将要被绑，将要被压，压到祭司长和文士那边呢，然后这一群人要怎么样呢？定我的什么死罪。我现在跟我亲爱的门徒啊，你已经跟我三年多了，现在啊，我们要往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叫耶路撒冷，是以前我们以色列国的首都，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但是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去呢，我将要被压了，而且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将要被定死罪。不单如此，这一批犹太人的祭司长和文士还要把我交到什么外邦人的手里面，然后他要凌辱我，要鞭打我，最后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要复活。耶稣在说什么？我亲爱的学生们，你的老师呢马上就要死，人类救赎高峰呢即将展开，但是这个过程将是非常残酷可怕的，你们要做好准备。结果他们要什么？老师，你去做总统的时候，我做副总统。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冷血，你怎么那么无感呢？就好像你一个朋友跟你说，哎呀，老张啊，我刚刚去医院回来，医生跟我说我已经得了第四期癌症，可能就一个礼拜吧。你想一想，你是不是还有几张股票啊？我最近生意周转不灵，你那个股票记得签下字。你就知道，当我们一直的我们的思想一直被自我中心以及自我显要被霸占的时候，多么危险！第一个，你看不见真理，你完全曲解你那个所有真理信息的东西过来，你会把它曲解成对我自己。 有什么利益，我在这边可以利用我刚刚听到的话怎么样自我提升。第二个，你完全听不见人与人中间一种感性的交流，因为你的思想被这个霸占。你知道我如果是耶稣，你如果是耶稣，你听到门徒这样讲，你会怎么样？你去死吧你，我要死了，你现在跟我说要位子，你不是我的门徒，你走好了，你走好，我实在对你太失望了。哦，我现在后来觉得，哦，如果我是主耶稣，我真是受不了。但是耶稣对他们是多人忍耐，对他们是多么的一个慈爱。我想多少时候耶稣啊，我对你也不了解，你对我是多么的容忍，你愿意不断的保守我，不断用你的话语，不断的在教导我，让我回到你真理里面。当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是多么危险，我们听不见人的话，我们也把我们可以爱人的一个管道给封闭了。这个就是世界价值观带给门徒的一个危机。我们没时间跟人有人与人的关系，我现在工作有问题，我学业有问题，我自己家族有问题，我的财产有问题。对不起，你在说什么？有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说话，也是我正在做事的时候，然后我也不过我太太很厉害，他讲完五分钟以后，他会认真，我刚刚说什么？哎呀，哦，我就知道，哦，原来下次他讲话我要专心听啊！我不专心听，我那个人与人中间的那个关系，我把它封闭了，因为我在想我自己的事情。第三个危机就是为着自己的私欲，为的自己有那种迫切感，人都能够得到高位争先恐后的那种心态呢，他们就错误了用了人际的关系。在这边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见耶稣，在和合本那边说，他说拜耶稣求他，但是在这个新译本里面翻得更好，原文是说，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带着他两个儿子来见耶稣，他怎么样？跪在耶稣面前求他。哎呦，这两个人带着妈妈来了，哦，知道他们自己求还不够分量啊，于是找了妈妈来了。那妈妈就妈妈嘛，妈妈又怎么样呢？哦，我们来看看。那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也就是这个约翰、雅各、约翰的母亲又是谁呢？哦，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有三处经文能够告诉我们西比泰的母亲是谁。这一节经文出自于当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的面前有两本福音书记载是有提了三个女人的名字，然后在约翰福音提了，他说一共有四个人，因为其他提三个人的名字没有包括耶稣的母亲，所以约翰福音讲了四个人，其中包括约翰的母亲。那好，我们看他们妈妈又是谁？我们看在马太福音这边说，那中有伯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就是那一位要求耶稣的。好，所以我们看见这边有三处的经文都讲。然后我们看见约翰福音，他说站在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妹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好，我们就一个一个看到底有哪几个人。第一个，我们知道有一个伯大拉的玛利亚，这三处经文都有讲。好，那我们看，这是第一个女人妇女到十字架面前。第二个，我们看见 是雅各和约西哦，不是约翰啊，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好，我们看见呢，这里面呢，在另一个地方的记载呢，是有他的，讲得更清楚，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好，所以这是第二个。所以我们知道，除了玛利亚，也就是耶稣的母亲之外呢，我们现在要专注另外有三个人。所以第三位呢，就是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我们看是谁？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在马可福音说是撒罗米，在约翰福音说是谁？他母亲的姊妹，他是谁？耶稣。耶稣母亲的姊妹就是谁的妈妈？就是雅各和就是雅各和约翰，也就是谁？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他们是同一个人。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叫撒罗米，他们就是耶稣妈妈的什么姐妹？西比泰儿子的母亲是耶稣的什么阿姨啊？弟兄姊妹，雅各跟约翰他们想做左右丞相，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把我妈妈找来，我妈妈比其他门徒的妈妈还更厉害，因为我妈妈是耶稣的阿姨啊。我带我的耶稣，你阿姨来了，她现在跪在你面前。耶稣啊，怎么样？我的人脉够厉害了吧？哦，我们这三个哦，我有三个门徒是耶稣特别喜欢的，还把他们带到变相山上，让他看见整个变相。哇，所以他们对神国的东西奥秘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们这两个兄弟说：“哎呀，不够，哎，不够。”我们家呢，真的要在其他人之上，我们做左右丞相，以后以色列国就我们家的。然后呢，哎，但是还是不太保险。我这样子，我带你阿姨来好了，好啊。阿姨跪在自己侄子面前说：“侄子啊，你德国的时候啊，你的表弟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我想耶稣真是面对这种情形，我觉得他一定很难过。我就要死了，我就要受难，然后我还面对你们这一类的人，我死就是为你们这一类的人死。你现在用人际的关系跟我求，你拉了关系。多少时候我们以一个错误的心态来到耶稣面前求，还拉了其他人一起到耶稣面前求，我们是利益导向，我们想到是自己的利益，却不知道耶稣的心意。我们来到主前，我带着我的自己的一个计划，说神啊，你来成就，却没有想到耶稣的心意是什么？我又用了人际关系来，都为我来祷告。这个母亲为了他儿子到耶稣面前求官，拉关系，给耶稣压力。而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呢，其他的十个门徒怎么样？生气了。他们为什么生气？因为他们也想坐高位。你这两个家伙实在不像话。好，对我们一起竞争的，这一下子你拿出王牌了，你拿出你耶稣阿姨的王牌来了。哇，这一下让他们也火大。他们生气，挑起了团体当中的一个纷争，表明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自己 也要争官当权。他们生气，居然这两个家伙来阴的。他们一样，他们的心里被权位的欲望所霸占，他们也同样的不懂神国度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同样的也不知道耶稣就要钉十字架了，把他要死的这个信息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能够理解耶稣将要进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当中的一种焦虑跟忧愁。他们同样的不懂，他们同样的为了自己所有的追求，把耳朵眼睛给关起来，他们同样的自我中心。原来这种世界上的这价值观，这种世界上你这种你争我夺的这一种竞争的这种氛围是会传染的。今天在亚洲啊，不论我到中国到台湾啊，到香港，我一走在路上，除了餐馆最多之外，最多的我发现那个生意最好的是补习班。我也想到这一群父母真是怕自己的孩子落后，我也想到如果在一个班上如果有一半的孩子去补习，自己的母亲会怕。再说一次，我就算不争先我也恐后啊，他们都去补，我的孩子不去补怎么办呢？那我完全就都被淘汰了。于是他们就在这个氛围当中会影响了整个的一个文化。我们何尝不是落入到这种陷阱当中吗？我的市场如果不去占有的话我就完蛋了，如果我的生意不这样子的话我就完蛋，我如果我在公司的话不彰显的话我就完蛋了，如果我的孩子不多补点习十项全能的话我就完蛋了。这是一种文化，在这一种文化当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单纯，人与人的关系呢就失去了和谐，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就可能会产出尔虞我诈。哦，以前在台湾高中啊中学最喜欢这一套啊，我昨天都是看连续剧啊，我不知道啊没考好啊，我不知道今天一定完蛋了，考卷一发下来我100分。因为我们很怕啊别人知道我们在私底下努力进钱，因为我们一直都有一种竞争心。这个世界的法则是自我利益导向的，自我利益导向就是当我与人接触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可以从你的身上得到多少的益处。这个导致我们做老板的、做同事的、做同学的、做老师的都不知不觉的被这种利益导向所霸占，我们人际关系再也不单纯。那什么叫做神国的法则呢？既然世界的价值观是主导我们去竞争，我们要争取高位，争取掌控权，那是否在神国的法则里面，那我们就不应该追求大呢？我们是否就不应该追求为首的呢？但是我们看见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耶稣都有讲过这句话，他说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仆役。耶稣下面加了一句话，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看这节经文就说，那耶稣，那你要我们想要追求为大为首吗？ 你到底要不要我们这样去做？耶稣是说不要去做为大，不要去做为首吗？还是说你们要？这边耶稣是说要还是不要？要的不一样啊，耶稣是说要，你们要追求伟大的，你们要追求为首的，因为我做了榜样给你们。现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伟大？什么是为首？原来伟大的跟为首的，在神国的里的定义，跟在属世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伟大的是以神国的眼光，在神的眼光里，我们有价值，这是伟大的。我们再也不是由世间来评估我，以及我手下有多少人归我管，我是伟大的。为首的，再也不是我是否能够在多人之上，大家听我的话。为首的定义，在这边说乃是我能服侍多少人。神所看重我们的，所认为我们伟大的，是说我们能有多谦卑，我们能有多愿意去服侍他人的一个广度跟深度。西比带的两个儿子在耶稣面前，他要求荣耀，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要求什么，你们要喝我说喝的杯，你们可知道我要经历的吗？在圣经里面，喝这个杯的用语就是说我所要完全浸淫在一种情况当中的一种过程，叫做喝这个杯。我将要经历十字架，我将要受苦，我将要被受屈辱，你们可以受吗？你们可以喝这个杯吗？也就是说，耶稣告诉门徒说，你要得荣耀吗？有荣耀，荣耀是跟十字架道路中间的苦是成正比的，荣耀是由神来认可的。你们中间伟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什么叫仆役？仆役就是不是使唤别人的人，而是说我今天来，我就等着受你的使唤，这叫仆役。为首的就要做谁的奴隶？为首的要做谁的奴隶？大家的奴隶。在原文当中啊，和合本翻的比较比较稍微轻了一点。实际上原来原文里面他说，你如果要为首，就要做大家的奴隶。奴隶这个字是在当时的人一听就了解的，这个奴隶他就是被主人所拥有的，他没有自己的时间，他没有自己的产业，他没有自己的甚至婚姻生活，都是掌控于主人，这个是奴隶。耶稣说你要为首，就要做大家的奴隶。我今天在 IBM 上班，我不过是 IBM 的员工，我还不是奴隶。我前几个礼拜请了假去欧洲玩，我要不要跟老板讲？要跟老板讲啊，我有义务啊，但是我还是员工哎。但是耶稣在说你要为首，你要争取要为首，你要做大家的奴隶。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服侍一个人，我不是，我要对自己说，我不是志愿军，我不是 volunteer， 我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能够我就尽量帮，不是的。当我在大家群体当中，我发现一个人，我要开始去服侍他的时候，我要出城了，我打个电话，对不起啊，我今天可能不在。那个人也许说你为什么跟我讲，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因为我是你的，我是你的谁？我是你的奴隶，我愿意这样的服侍你。大家说嘿，这样子公平吗？ 在一个团体当中，哦，我要做你的仆人，我要做你的奴隶，为什么？你凭什么？你灵命有比我好吗？你有这样的需要吗？你人格有更好吗？你在底下偷鸡摸狗，我为什么要服侍这样的人呢？耶稣说，你想讲公平吗？你认为什么是公平吗？你要认为你认为的公平你才去服侍吗？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人，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说，我来为你们这么糟糕的人我都舍命了，你在跟我讲公平，你现在就学着我的样式吧。我来舍去了我在天上的位置，来拯救你们这批冷血无情。我要跟你说我要死了，你还在跟我说，哎，位置要给我留着，你们这群无情的人，但是我就是这样子为你舍命。你愿意跟我一样学习我的样式，做大家的仆人吗？做大家的仆役吗？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样的理解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呢？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实际上大家对物质的需要已经不是那么重了。在今天，我觉得大家更需要的是一个心灵的鼓励、心灵的满足、心灵的慰藉和解脱。于是当我们知道耶稣要我们做众人的仆人跟奴隶的时候，我们跑到一个群体里面，我们眼光不一样。以前属世的眼光是，我跑到一个群体里面，很可能我一直握手然后介绍自己，为什么？建立人脉。但是现在一进来完全不同了，我还可以服侍谁啊？还有哪些人我可以把自己摆上，成为别人的帮助呢？我的眼界不同了。耶稣在这边说要做大家的奴隶，也就是说我今天不单单只能找我背景相同的人，我话谈得来的人，我还要看见跟我背景不同的人，年纪不同的人，也许在生活阶段不同的人。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做大家的奴隶。你说我不会，是不会。我在 IBM 上班，我老板如果要给我一个新的项目要去，我行不行跟老板说不会啊？老板说不会，你去学嘛，所以你是我的员工嘛。那今天如果我们是大家的奴隶的话，今天有一个人，他也许得了某一种病症，也许风湿痛，我没得过，我不知道，那怎么样？今天有一种东西叫 Internet， 你去 Google 一下，看风湿病的人是多痛苦吗？今天我们要去学怎么样做奴隶啊。也许今天某一些人，他也许某一方面，他也许耳朵不好，他眼睛不好，他关节不好，他记忆力不好。我想，哎呀，有的时候就是讲话讲不通，我哎呀，真的很烦了，很累了。No！要想到我是他的奴隶啊，我可能是他的看护啊。我如果是他的看护，我要学怎么样去帮助他。也许有些人他正在学习当中，需要很挣扎，我要学习怎么样去鼓励他们。我们在座的有许多人是父母，我们怎么把这件东西运用在家里呢？我们觉得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那第二代他所经历的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只好在从分数上面的督促他们呢、啊，也是对的，因为做父母应该就要督促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学校所经历的吗？因为我们是第一代，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学校，那怎么办？我们是奴隶的话，我们就去学嘛，学他们怎么样去，怎么样在学校也许经历一些人家对他们的嘲讽。因为他们长得是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那怎么办？同样的，今天丈夫跟妻子，如果这遇到这些经文，丈夫是妻子的什么奴隶呀、啊？如果照世界的眼光，就是说我今天站在这个位置， 我是做头的。耶稣说 No， 你现在进了家里，你是你太太的奴隶啊！我不懂女人啊，学啊！你是员工的话，你都学了。你现在做一个人的丈夫，你怎么不去学呢？做妻子的，你不知道丈夫在外面上班多么辛苦，他回来了，你说我也很辛苦，忘了，他一进了家，你是他的谁呀？奴隶啊，奴隶，你要想主人的意思。对，也许我们不应该说你是我的奴隶，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有这样去想。我们面对面人与人的关系，我要想我是众人的奴隶，我今天愿意学，我今天愿意把自己的地位放弃，因为我要服侍你。我希望弟兄姊妹，你真的这样去操练，这样去学习。我跟你说，过了半年了，你的配偶会爱死你了，因为我们甘心放下自己的地位。做老板，如果你是老板，你以前是计算你的员工可以带给公司多少利益，或者你带给你生意多少利益，你现在反过来，我是否可以把这个工作成为一个让我的员工能够好好发展，发挥他潜力的地方。我们是同事，我互相帮忙，我希望加添价值在你的身上，这我是你的奴隶。我看到一个人，我看我可以怎么样鼓励你，我可以让你更有成就，我可以在你这个整个人际关系当中能够更和谐，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你，这个是我们所想的。如果你是退休的，你就知道你有人生经验，你看见一些还在上班的，以前看了说你们挺忙的，但是如果是退休就看说我可以加添给你，我可以把什么人生经验加添给你。我们看见退休的，我们很忙，你们有的是时间。 No， 我们这些还在上班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你们生活更精彩，这个是奴仆的一个心态。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怎么做奴仆呢？我们神要我们为首的，就是要让我们服事范围大、广又深。我们从世界的眼光，有些教会说我希望人数增长， No， 那是让你自我膨胀。但是从神国的眼光，我们要人数增长，为的是我有更多人我可以服事他。我们来到教会说，我今天还可以服侍谁啊？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因为借着我们的服侍呢，我们让人家看见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一个榜样。希望借着我们的服侍，把我们卑微下来，我们看见基督，甘愿为人的仆人。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就可以让人看见那一位真正伟大的耶稣。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此。